好，我们再继续的看下去，十一页有第四种的解释，就是道德说 The Moral Influence Theory。 那么这个解释呢，是现在基督教的新派神学最欢喜的，这是他们常常用的，也可以说是他们唯一接纳的。他们不接纳基督赎罪，十字架是赎罪，他们不接纳的。这是他们要讨好这个一般人的观念，就把赎罪这个真理丢掉了。这是非常的可喜，这是他们最基本的错误。那么单单讲到的，一般的人都欢喜讲道德说仁义了，道德仁义是好，但是不能够救人，因为仁义道理很多人讲，但是讲是讲啊，人是人，那么这个没有什么真正的一个作用在里头。就好像一个人已经掉在坑里面了上不来，一个人从旁边经过对他说，为什么不小心跌下去下一次不要再不小心了那个人说，你把我救上来了，我没有机会第二次的机会了那么责备了一番就走了他坑里的人需要的是一个人把他拉上来，把他救上来。耶稣基督是讲生命的救恩，不是单单讲道德与仁义。这个主不是不讲道德仁义，你看圣经里头满了道德仁义，但是那个先后的次序很重要，先是拯救生命，然后人生才改变。没有这个基督的拯救和基督的生命在人的里头，任何的教训都是空的理论，是不能够实际发生作用的。所以今天世人需要的不是道德仁义的教导，因为这个已经很多了，几千年来很多很多了，最需要的是救恩生命加上道德。这是基督教可以一个最重要的贡献。那么这个道德说的内容，就是由 Abelard 在第十一世纪开始倡导的。他认为基督之死单单是神爱的表现，他的目的就是感动人，融化人来归向神。所以真的爱是道向悔改。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和圣经里面许多的经文是不合的。比如说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主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亲口说的，他要舍命做赎价是救赎，不是单单爱。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是挂在树上，就是指着十字架说的，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神在基督里使人与他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这里提到这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耶稣基督是来救人脱离那个审判。所以不错，十字架确实的显明神的爱，但是呢，这是基督 赎罪意义的一部分，不是它的全体。单单讲爱不是圣经的这个真理，圣经的真理有爱，神的爱，但是这个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里头显明出来。义榜样说 The Example Theory， 那么这个解释呢是在主后十六世纪苏西尼派说就倡导的。那么这一派呢认为基督降世并不是为了赎罪，乃是要做人的榜样，如何的过一个有信心和顺服神的生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榜样。就是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无法效法基督了。他是神的儿子当然可以，那么我们是一般普通的人根本不可能效法基督了。所以单单如此讲是一个空论，没有实际救赎的果效，改变人生的果效。 F 最合圣经的解释，下面有三个要点。圣经对于赎罪的解释包括这三个重要的正确的要点。 A 赎罪的对象是神，那么这是针对 Oregon 所说的，像魔鬼就赎回人，不是付给魔鬼赎价，乃是以神为赎罪的对象，是神的公义，要满足符合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赎价是给神的公义的，是神的爱给神的公义的一个赎价。所以向神赎罪不是向魔鬼赎罪。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使神在公义的原则之下与人和好。你加入原则之下，加上之下两字，使他可以在公义的原则之下与人和好，加上之下两个字。那么这是旧约献祭所清楚表达的意思。旧约是基督救赎之功的预表，是一个影儿。如果没有赎罪的意思，如果这个祭物不是献给神献给魔鬼的，那和旧约完全背道而驰。说献祭向神献的，不是向魔鬼赎代价。B 赎罪的中心意义是代替 vicarious， 代替神，代替人受了公义的审判。这是刚才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二十节说清楚告诉我们的，神代替人付了罪行的代价。 C 赎罪同时也是神爱的最高表现，罗马书五章七节到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这两节非常宝贵的信息真理。而神的爱的显明是在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的事上。格林德后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保罗这样说，因为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 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讨论一下这个代替性的这些难处啊。有的人呢不接受这个赎罪，就是人因为这个赎罪的观念里面有好像有些难处啊，思想上的难处。我们来一一的看看啊，这些难处是不是真的难处？第一个难处。神把人的罪恶的刑罚加在一个没有罪的耶稣身上，似乎是不公平。但是真理呢，就是基督是与神合一的，所以不是神是另一个人担受人的罪行，乃是他自己用爱来承担罪行。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不成问题，反而增加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重大的意义。第二个表面上的难处，这个难处就是说，神是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自由赦免人的罪，不必基督赎罪。神是自由的嘛，他不受任何的限制，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样的看法是人推己及神，意思就是把人的观念用在神的身上。圣经说神不能背负自己，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意思就是说神不能违反他的本性，就是公义的本性。所以十字架是神成全他的公义与慈爱的唯一的方法，所以是这两样的交叉点。第三个似乎是问题的问题，神要求以血赎罪的，要求以血来赎罪啊，这样的一位神呢，似乎是一位很凶残的神啊，一定要流血才可以赎罪啊，像这是嗜杀啊，唤起人流血，唤起啊，是这样一个残酷的一个神，凶残的神啊，实在是有人这样的讲法。许多人批评圣经，批评基督教，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论调，其实是很肤浅的，很肤浅的论调哈。事实上刚刚相反，是神的爱来牺牲了他自己。我们把这三个要点弄清楚了以后，我们自己可以清除自己的救赎的信仰，也可以帮助一些有难处的人来了解救赎的真理。现在看第三大方面，赎罪的成效。我们得救了，被救赎了，有什么结果呢？这个作用功用是什么？ A 称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我们来看这两节圣经，很基本的两节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祭是要流血，神就用耶稣做挽回祭。挽回就是挽回神的审判，原来神要审判，但是基督献祭就挽回了神的审判，因为审判已经落在基督身上，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仁爱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耶稣基督被献作挽回祭流血，这是要显明神的义。那么这个神的义呢，就是说他的公义的本性，就是基督非这样的牺牲他的生命就不能赎罪，所以这是神的公义的一个显明。所以这个第一个义字，神的义是神的公义，必须有代价付上才能够这个使人罪的赦免。 因为那个代价是要成全神的公义的要求。我现在也许可以用换一个说法来讲，我们说法律的尊严是需要维持，国家的法律定了以后，它有它的尊严，如果人违反了法律不受制裁，这个法律的尊严就破坏了。所以要维持国家法律的尊严，就要执行审判。那么神他的公义就是天法，可以这样说，宇宙的法官就是神，他的法律需要维持他的尊严。所以神维持他的法律的尊严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他自己付代价来担当人的罪。所以这件事叫我们更清楚看见神是如何的重视他的法律，就是他的公义的尊严。也许这样讲对现代的人比较容易来体会他的意思。再读下去，26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世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这里更加跟我们看见两种的义。第一种的义是神自己为义，这是神的公义，他的本性，他自己为义，就是他的自己的本性，就是义显明出来在基督的这个代价上。第二种的义呢，是因信称义。第26节末了一句，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么第二个义呢，就是宣告无罪的意思。宣告无罪，这个义就是没有罪。所以称人为义，就是称人为无罪。怎么样能够是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告为无罪呢？在神的法庭上，一个原来有罪的人被宣告为无罪释放，是怎么成立一件事呢？是因为神的公义的要求得到了完成，得到了满足 fulfilled。 只有当神的公义 fulfilled 之后，人才称义。所以人的称义对人来说是大的恩典，对神来说是大的代价。神付了代价把恩典给我们。所以这两节里头提到的两种义，我们要看得清清楚楚。第一是神的公义的本性，他自己的义；第二是我们因信称义，信就是接受啊。神预备好了这个救赎之恩，我们伸出信心的手来接受。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就被宣告为义，就是无罪。第二方面的功效就是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原来我们与神是为敌的，不是神要与我们为敌，是我们敌对神，顶撞他，违背他的真善美的旨意。那么现在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救赎，悔改了，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神的爱的救赎，这个时候我们等于转回头了，原来是背向神，现在是面向神，过去是敌对神，现在是顺服神，整个的改变，一个180度的转变。我们这样与神和好，再不是敌对的情况，乃是 融合一起，融洽在一起，一个爱的团契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C 得救，我们就从这个刑罚之下被救出来，不但从刑罚之下被救出来，也从罪恶里头被救出来，从旧生命里面被救出来，从自己被救出来，不再自我中心，不再自私自利，乃是以神的荣耀为中心，有的得救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相合，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请注意，这里有个双重的得救的内容啊。很多基督徒单单注意到第一个内容，没有注意到第二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借着神的儿子的死，他的赎罪得以在地位上与神和好，我们不再被定罪的，与神和好了，地位上和好了。然后讲第二种的内容，既已和好，就更要，这表示了进一步因他的生得救。你看保罗不是单单说因他的死得救，他更进一步说因他的生得救。可见我们这个得救呢是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地位的层次，称义了，宣告无罪了，但是还有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的信心进到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把我们改变了，就把这个得救的实际给了我们。所以借着死，基督的死得救是一回事，借着基督的生得救另外一回事，两个不同的内容，两个不同的重点，但是不能分开，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不是单单注重得救的地位，更要注重得救的生活。我们的得救的生活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是因他的生，就是他的生命，我们在生活上得救，脱离罪和罪的这个控制，脱离罪恶的管辖，不做罪恶的奴隶。我们现在得自由了，恢复了神的这个形象，恢复了神的儿女的那个荣耀的自由。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神的儿女的那个荣耀的自由，也是自由的荣耀，脱离了罪的控制、捆绑、束缚。现在看获得赎罪的条件，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两个：悔改、相信。悔改、相信。所以主耶稣出来讲道，他一开始就讲这两句话：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所以就是两个条件，悔改和信。那么到底悔改和相信是什么意思呢？先看悔改。悔改就是改变方向，归向神，原来是与神背道而驰，现在转过来面向神而行，这是一个180度的人生方向的改变，关系内容的改变，这个是最基本的立场的改变。平常来说，立场改变了，方向改变了，路线改变了，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那么这件事呢， 神不能替我们做，神又不替我们做，我们必须自己做，悔改，归向神，自己做个选择，自己做个决定。这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位主的仆人啊，叫做现代的先知啊，就是陶树博士，Tozer T.W. Tozer 陶树博士。那么他所讲的信息常常是有些洞察力啊，有些对真理的真知所见啊，是很深度。有的美国人用一个字来形容他，就说他的性情是 caustic 啊，好像这个盐水撒在人这个伤口上的那个刺激非常厉害。人的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些错误的地方、偏差的地方、麻木的地方啊，那么拿这个他讲的道来刺激一下，那么就有了作用，有了反应。说他是一个他的这个信息是 caustic messages， 就是很正确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评语。那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要悔改。第二呢，相信。什么叫信心？信心的这个意义很重要哈。那么这个第一就是接受神预备好了恩典，如果我们不接受，和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信就是接受。有人说基督教那么简单，还信就行了，好像愚民政策这样子哈。但是呢他们不了解圣经讲的信这个字的意义是多么重要，多么深刻，多么基本。接受啊，就是人归向神，接受神的恩典的一个态度。不信就是不要神，神了我不要你，我不接受你。信就是转过身，伸出手来接受神。这是约翰福音1:12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凡接待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基督的人是什么人？是接待他的。那么这个信心的时候接待基督，把基督接到哪里去呢？那么就是这个原来的那个接待，就是接待到家里的意思啊，接待到家里嘛。一个客人来了，你接待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家里，打开你家门，请他进来。所以我们就是打开我们的心门，请基督进到心里，打开我们人生的大门，让基督进到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家的门，让基督进到我们家庭里头。这就是接受，接受就是欢迎进来。第二，信服。信和福连在一起讲，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相信主了，你就听他的话啊。你相信他是神，你怎么会不听神的话呢？你相信他是神，就顺服他，听他的话。所以罗马书1:5就把信和福连在一起讲 ，the obedience of faith， 信福。第三，信入。这个在希腊文里头哈，这个信这个字下面的介系词这个 preposition 呢，就是入 to believe into， 用英文来讲就是 to believe into， 信入。这个是约翰一书5:13，在这个我们在讲义里面说，相信的原文是信入，To believe into Jesus， 不是单单 to believe about Jesus， to believe into Jesus， 和耶稣基督有了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个信是个产生关系的信。 不单单是头脑的心。地信有，信就有，所以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来看看这里使徒约翰讲的话，就是很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十三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个上边说这个是这个信啊，第十节说信神儿子的，下面第十二节把这个信神的儿子意义再解释一下，就是信神的儿子是什么呢？就是人有了神的儿子。所以信就等于信而有。最后我心里没有基督，我就是没有信基督。你说我信了，我信了，但是你信了基督还没有进你的心嘛，还在你的心外面，你怎么是信了呢？你这个信还没有得到基督在你的心里，还没有欢迎他到你的心里，你还没有基督，基督也没有在你的观念中，没有在你的生活中，没有在你的这个这个思想中啊，他和你是一个陌生人，还是被拒在门外的，那怎么是信了呢？所以信有了神的儿子，这样就有了生命了。所以信的生命，因为信让基督进到你里面，基督和他的生命都进来了，都进来了。最后信靠，信靠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九节，就是说你们过去不得称义的事，因为信靠基督就得称义了。信靠基督，所以信基督就等于依靠他，信赖他，借着他来得救，借着他来亲近神，借着他来敬拜神，借着他来认识神，借着他最后和神合一。信靠就是他是我们所依靠的，就是我们所赖以得到神一切恩典的通道。所以我们如果用英文来讲哈，这个接受就是一个 receiving faith， 第二幸福就是 obedient faith， 第三信入就是个 relational faith， 产生关系 relational faith， 信有就是个 possessing faith， 获得或有，还有信靠一个 trusting faith。 你像如果那样的把中文和英文并列呢，也许意义更加清楚。好，今天晚上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还有三次，还有两课，这个第四课还有一部分，下面这部分也很重要很宝贵，我们还要下一次用半堂的一堂的时间来讲这个，然后余下一堂半不对，三堂，还有三堂，我们就三堂来看两课半，时间目前刚好可以结束，然后可以结束。好，我看见弟兄姊妹每一次都来哈，实在是显出你们付了代价，真是付了代价，工作了一天很忙碌很疲倦啊，但是还是来这个上课，这是你们追求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证明啊，感谢主。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请啊。
在教具福音，我们之前查到这个圣经和后书十章的时候，一个耶稣就是一个福音，那是我们说福音是什么？教具福音就是教，这也是代表说教具福音就是福音。
啊，福音是什么？啊，福音就是我们看见那个这个救赎之道啊，救赎之道的内容，我们这一课来讲的、啊，就是赎罪，借着基督的死，的救，然后借着他的生的救，两样合在一起，就是的救，也就是救赎的全部的意义。我们信福音就是接受这个真理，救赎的真理。我不晓得我没有误会你的意思。而另外一个福音，啊，另外一个福音就是好像新派的一个福音，就是说，福音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感动我们信他，没有救赎，没有救赎的爱，那么那就是另外一个福音，新派是另外一个福音。那么这个当时的加拉太的那个加拉太书里面第一章的那个另外一个福音，就是把律法当作福音。你非受隔离你不能得救，那就把隔离当作福音，那是另外一个福音，是这样的划分。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为我们付了最重代价的基督，我们感谢不尽，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完全了解你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深重，主，我们只能够按照你受苦的深度来体会到你爱的深度。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为我们舍了，让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站在称义的地位上，并且得到你自己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更要因你的生得救。哦，主，我求你把你的死的救恩、你的生的救恩合在一起，给我们一个全备的救恩，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奉主的名祷告，阿门。阿们。